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7号礼拜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被软禁的传闻登上美欧各大传媒的版面，这样对中共来讲实在是不光彩。这个传言背后反映的民意比消息本身更让北京担忧。最新消息显示，当局开始出手应对。
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国一位要求匿名的传媒高层直接否认了中南海政变。这位高层透露，宋平的言论目前官媒不可以正式报道，以前一些网站的报道都已经被删除。官媒对李克强活动的报道尺度、规模和各种限制都没有松动。这位高层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可以阻止习近平连任的迹象，这亦都让包括他在内很多人感到绝望。资深的媒体人、原南方都市报创始人程益中认为，凡是鼓吹中共改元易帜以及所谓党内老人阻止开倒车的讲法，其实都只是中国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象。程益中说，很多人对中共的本质缺乏基本认知，中共体制根本没有自我纠错的可能。这一轮政变风波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和自媒体都对习近平被软禁的传言喜闻乐见。一名和北京权力层有相当接触的资深人士也都对自由亚洲提到这一点。这名消息人士认为，习近平确实遇到了挑战，但是更重要的是，习近平连任受阻能成为热点，本身就是民意的体现，这个才是让习近平担心的核心问题。其实习近平原本的处境并不是那么尴尬，相反，他十八大之后启动反腐，一度得到民间广泛支持。但是习近平要求顺利修宪取消主席任期，在十九大的时候和政敌江增派系妥协，不再强力反腐，还错过了改革十字路口，之后一步错步步错，国际间出现联合抗共的浪潮之后，习近平将中共视为自己权力来源，为了保中共更全面转左，加速走进死胡同。中国人眼睇一波波灾难来袭，将对中共的怨恨对准了打算连任的习近平，特别是清零政策摧毁中国经济，加深了官民对立，中国各地不断出现暴力反抗。9月25号深夜，新疆乌鲁木齐王家梁小区在被封锁47日之后，终于爆发集体抗议，居民摇晃铁闸，高呼解封等口号。当地网友发微博说，在王家梁居民反抗过程里面，没有人做冷漠的旁观者，全部拿手机拍摄或开直播，之后和大伯对峙交涉。几个小时之后，当局宣布解封。受王家梁人的鼓舞，新疆伊犁人亦都开始反抗。一段从微信群传出的对话显示，伊犁的反抗超过了王家梁，所有小区都参与了，百姓都自己落楼，一个王家梁之后会有无数王家梁。深圳市26号亦都爆发冲突，从视频看，福田区、罗湖区都有百姓聚集要求解封，其中尤以福田区沙尾村的反抗最引人关注，规模超过王家梁，据讲有上万百姓上街，当局出动警察镇压，双方爆发冲突。民间抗暴是否会成星火燎原之势，相信是中共最担心的问题。毕竟委内瑞拉和伊朗的颜色革命是前车之鉴，特别伊朗一名22岁的女孩的不幸遭遇就点燃了全国怒火。相比之下，中共清零让全国民不聊生，大乱是否由此引发值得关注。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欧美抗共立场也都越来越鲜明。即使习近平能够挺过来在二十大连任，时评人张天亮也都已经预告他接下来要过苦日子。张天亮说， 中共这个黑社会政权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是抢来的，没有任何合法性，因此其他人会抢，习近平会疑神疑鬼，上下相疑的事情一旦出现，一场政治大清洗就会到来。到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人会有好日子过。
反映中国西北底层农民生存状况的电影《引入烟尘》在经历口碑大爆、突破上亿元票房之后，突然被全网下架。
《引入烟尘》早前被多次撤档，最后终于在7月8号获文化部门批准放映。这个一部只是花了大概2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电影，却是在上线60日内创造了破亿元票房的惊人纪录，亦都是2022年度截至目前斗翻最高分的华语院线电影。然而从9月26号开始，引入烟尘被院线提前下架，紧接着在腾讯、爱奇艺、Youku 等流媒体平台上亦都消失不见。电影主人公马老四和曹桂英是甘肃农村的两个小人物，在被各自的原生家庭抛弃之后，两人相濡以沫，耕耘自己的人生，淳朴的两人要面对村民的冷漠嘲讽、亲人和村霸的压榨以及遭遇的不公。在电影的最后，有生理缺陷的曹桂英跳入水渠，因没有村民愿意搭救而失望。马老四变卖了刚起没多久的土屋和庄稼，亦都饮下了农药。影片里面，马老四一直舍不得吃鸡蛋，鸡蛋都要留住给桂英补营养。在桂英走了之后，鸡蛋亦都没那么珍贵了。马老四拿起一个鸡蛋吞下去的画面震撼了无数观众。这部影片涉及大龄未婚、生理缺陷、粮食欠款、老房拆迁等多种现实社会议题。公映之后，中共智库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雁石发文声讨这部影片，说是别有用心。他说，在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前反复炒作。他还在文章质问电影主创到底站在什么立场，替哪个讲话。旅居美国的中国青海省原政协委员王瑞琴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三农问题历来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引入烟尘只是如实反映了西北社会的现状。王瑞琴说自己是西北人，他说，我长期在青海甘肃，我对西北好熟，所以这个电影对西北农村写得非常形象，非常真实。他说，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潮都是被中共掌控，任何中共认为诋毁抹黑都不会放过，他们只是允许歌颂、唱赞歌，任何形式的客观准确反映，只要涉及社会不公，他都不会接受，就会攻击你。身在 New York 的独立电影制片人朱日坤话俾本台知，导演李瑞军及主创团队在制作影片时候，一定会平衡他的艺术性和政治性。他说要避免特别直接地刺激到审查制度，已经做了很多妥协，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乌克兰最近收复东部重要战略枢纽伊久姆，外媒记者走访发现，当地自3月起就断水、断电，学校等基础建设都已经被摧毁，满布地雷，居民劫后余生，仍然生活艰难。
美联社报道，虽然伊久姆已经收复，但是地方官员考虑到当地埋有无数地雷，建议已撤离的居民先不要回去，而选择留下的居民已长达半年没有水电。居民特卡琴科和三个10岁以下的小孩子就住在被炸毁的房子里面。他说他们接雨水来洗碗、淋浴、执木材来烧水做饭，但是他们好几日没有吃饭，好几日没有冲凉。9个月大的幼子最后一次吃了一匙羹蜂蜜，10岁的仔吃了一小匙羹的米。 報道話，雖然特卡琴科嘅院裏面種咗一啲小番茄，仲飼養咗一頭山羊，但係大部分時候佢哋都係仍然依靠住人道救援勉強過活。特卡琴科表示無法預測接落嚟會發生乜嘢，並擔心冬天如果冇足夠木頭，應該點樣取暖。另外，因為伊久姆至少三間學校被導彈完全炸毀，因此兩個已經達就學年齡的細路仔幾時先至能夠恢復上課，亦都令特卡琴科擔心。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在27号下午2点在东京都千代田区日本武道馆举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出席宾客共约4300人，其中外国人士700人。
综合日媒报道，国葬仪式由四人领衔，他们是首相岸田文雄、众议院议长细田博之、参议院议长和最高法院院长，分別代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司長。海外即一共218支代表團到訪，包括26號下午已經抵達東京的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據報道，現場出席的賓客人數最多可以達到6000名。內閣府和各省廳職員屆時將降半旗並默哀。國葬當日朝早10點到下午4点是一般献花时间，可以自备花束在设场外的献花台献花。灵车车队将从安倍生前位于东京涉谷区的寓所出发。日本政府特别在首相官邸设置情报联络室，负责维安工作。日本警察厅调派大概20000名警力。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军将会保卫台湾，引发国际关注。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传媒专访时，亦都被问到类似问题。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9月25号播出的专访，尹锡悦表示，一旦中共进攻台湾，北韩亦都极有可能会发起挑衅。屆時對南韓來講，韓美聯盟應該首先應對北韓威脅。至於南韓是否會要求美方在介入台灣議題前先履行南韓的安全義務，尹錫悦認為朝鮮半島及台灣對美國都相當重要，需要盟友共同防衛。對於南韓總統這一席話，台灣三立新聞認為這個是史無前例的回應，顯示南韓對支援台灣的消極態度。軍事專家認為，北韓和中共簽有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因此可能和北京協同作戰，例如通過攻擊南韓來支持中共。中央社報道說，一位前南韓將領說，很多南韓軍方官員私下預計他們可能再次和中共對抗，他們還記得中共在韩战中站在北韩一边。这位将领说，他们绝对不信任中国，这是他们骨子里的感受。